这几堂里面会讲的，一般来讲叫做以赛亚书里面的仆人之歌，就是耶和华的仆人他在诉说一些事情。但是如果说是仆人之歌的话，有的时候是仆人自己讲的，有的时候是耶和华讲的。四十二章第一节，看哪，我的仆人。这句话就很奇怪了，看哪，就请你注意，我要介绍一个人，我要介绍一个人给大家。各位，我们通常到一个公司去啊，这是我们的老板，啊，这是我们的总经理。你到一个学校，哦，这是我们的校长。如果我们级别够高的话，被介绍，这是校长，这是主任，这是老师。我来这个教会，哎，不一定有看哪这个字，但是就，这是我们的牧师，这是我们的传道，这是我们长老执事等等。我们会介绍一下，通常都是比较重要的人物。看哪，假如你到一个人家家里，那个主人要介绍别人给你，大概也是，哎，如果还加一个看哪哈，就特别慎重了哈，很重要哦。看哪，这是我老婆，通常这是我老婆也不会讲看哪啊，陈先生这是我太太，就这样讲。如果看哪，那就是很重要一个人物，哎，看，请注意，这是谁。各位，恐怕你很少到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教会、学校、公司、总统府、军队，而且这个介绍的人是上帝哦，就是介绍别人说看哪的人是上帝哦。我们就说，你到一个地方，那个地方的主任、那个地方的总经理、那个地方董事长，跟你这个客人说，看啊，我们的工友，不会有。不太会有这种事情，不是我们故意看不起工友，就是比较不重要嘛。看哪，就是这是我们的我都很难想例子哈，可能你可以介绍我们的厨师，如果只有一个厨师，这是我们的园丁，如果那个花园特别漂亮。但是一般我再一次说，我们到任何一个地方介绍都是介绍大人物，你不会介绍一个小人物，一个仆人，一个佣人，一个工人。然后上帝介绍，把他的仆人、佣人、工人介绍给别人，这更稀奇了，有什么好介绍嘞？那这个稀奇，我希望我们都能够就可以看到那个重要的地方了。上帝或者耶和华非常看重他的仆人。如果我能够讲得清楚的话，你在这两天里面应该可以知道，这个仆人是耶稣，但不只是耶稣；这仆人也是教会，但不只是教会；这仆人是以色列，但不只是以色列；这仆人是牧师，是传道，但不只是牧师和传道。这个仆人是每一个人。诗篇119篇有说，万物都是耶和华的仆役，上帝创造万物万事，天使，各位不必吃惊，天使、魔鬼、天堂、地狱、邪灵、巫鬼、传道人、牧师，通通是上帝的仆役。因为万事万物，第一个都是上帝所造的，因着是上帝所造的，所以都蒙了上帝的恩惠和慈爱，身上也多少有上帝的形象，包括魔鬼，包括巫鬼邪灵。魔鬼的聪明智慧，巫鬼邪灵的能力，如果不是上帝创造是不会有的。在堕落，这个世界堕落了以后，所有的东西，当然包括天，包括地狱，包括巫鬼邪灵，都有邪恶的成分。除了神特别保守的天使以外，都有邪恶的成分。而这些不管多么邪恶的东西，都是上帝的仆役。意思是说，都必须上帝的权柄都在他们身上彰显。如果没有上帝许可，不会有一件事发生，不会有天灾，不会有地震， 不会有撒旦去给约伯艰难，不会有魔鬼去试探耶稣，如果不是上帝允许甚至主动的使这件事发生，任何事都不会发生。所以万事万物就都有上帝的权柄在其身上运作，都是上帝的仆人。但是我们一般不会这样想，我这样讲倒不是标新立异，因为圣经里有讲，所以我要提醒各位一下，不要以为魔鬼或邪灵不在上帝的掌控之下，也在上帝的掌控之下，而上帝都有他最美好的旨意。但是我们的重点不在那里，我们重点在万事万物，包括你和我，都应当是心悦诚服的顺服上帝，心悦诚服欢欢喜喜的为上帝来工作。这一点也许我们台湾人不大喜欢，台湾人听说每个人都喜欢自己做老板，我们台湾人起码以前也不太喜欢做公务员，或者我觉得啦，我们这样讲比较有出息的吧，都想自己创业，那么我们不想听人家的话。好，这不一定是坏事，我们不喜欢被别人牵着鼻子走，这不一定是坏事。但是各位，如果我们要能够成为一个有思想、能够判断、能够自主，甚至能够开公司，甚至能够做总统，而且做得好的话，任何人你需要对你的上帝有一个心悦诚服的顺从，就是你要想到你是他的仆人。这个仆人恐怕有两点很重要的。第一个，这个不是就圣经而言，我们一般的尝试，一个仆人、一个佣人、一个司机、一个助理、一个大公司的财务长，不管你多大，甚至你就是 CEO 也好，你也还是仆人。你是张忠谋先生，你是郭台铭先生，你是你客户的仆人，你的产品还是要叫他满意，不管你是你的工厂有几十万人甚至几百万人都一样。做仆人我觉得有两个条件，圣经有讲，我们一般有这个观念，在圣经里用的简单就是忠心，第一个是忠心，第二个是良善。忠心的意思就是老板要你做什么你就做什么，甚至我们讲的再重一点，你能够揣摩老板的心，然后他不要讲你也会去做。当然很可惜啊，这种仆人通常在中国历史上都是小人，都是奸臣。什么叫做小人，什么叫奸臣？圣经里也有这种人，圣经里也有这种像大卫的儿子暗嫩，他有一个算是仆人吧，其实也是他亲戚，叫约拿达。那就是因为地位来讲，暗嫩是王子，所以除了大卫以外，大家都是他仆人。这仆人就是我们中国历史上那种小人。各位，老板出去看到一个女人很漂亮，他看一眼，那个下流的、忠诚的、懂事的仆人就马上记在心里，然后晚上就把那女人送到老板床上，老板不必讲。我看过一个军统的一个特务哈，他写，他说当年尼克森如果有戴笠的话，就不会发生水门事件。我们年轻人可能不知道什么水门事件，水门事件就是尼克森总统偷听下命令，偷听别人的东西，结果后来被发现了，最后他就摘了总统的帽子。那位军统的我忘记是谁了，很有名，应该在传记文学上常常写文章。他说戴笠厉害的地方就在这里，戴笠对军统的他讲了两句话，其中一句比较，第一个是就领袖吩咐你做什么就要做什么，这个不难，这赴汤蹈火都不难，因为讲得很清楚。他比较难的是要揣摩领袖的意思。各位，你们大概都太嫩了哈，不太懂这个下流的地方。就是有些事情，戴笠说领袖不能讲，不方便讲，但他很想做。 尼克森很想偷听敌他的那个竞选对手的那个一切的状况，他很想知道，但这要用违法的方式去偷听。那他就下命令了，叫那个心腹去装那个线啊，怎么偷听。这位军统的人士就说，如果是戴笠不需要讲出来，他自己就能揣摩。各位，以至于到最后，如果这件事发生了，暴露出来了，像美国那种民主国家暴露出来了，尼克森可以非常诚诚实实坦然地说，我没有下这个命令，这是底下的人乱搞的。那戴笠能够做大官，就是戴笠能够被，对不起，我不是在谈政治，也不在侮辱先人了，能够做这么高，就是他知道他在想什么，然后去做。好，在整个中国历史上，这种小人，什么太监啊、李莲英啊、刘瑾啊，都是这号人物。他能够把那个皇帝的坏心眼都想出来，然后皇帝都不好意思讲，他偷偷的去，他去做，然后出了事他扛。好，我讲最坏的事，要成为我们基督徒最高贵的一个做法，忠心。我们基督徒不是只有上帝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什么，不是这样而已，这样都这样听起来很好，但这样呢有一点是奴才奴隶，讲一动做一动。我们的上帝也不是这样的心的，上帝所希望的是我们主动的、积极的、有智慧的知道主希望我们做什么。好像说，各位，今天我刚从日本回来，我碰到一件事情。有一个我去讲到后来，有个姐妹跟我讲说，他们教会啊，那是好几个聚会，有好几个教会，他们教会最近很流行说预言、做异梦。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高级知识分子，有位姐妹，交换学者，在东京做交换学者。那么她平常都是很理性的，所以信仰不大好。她有一天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骷髅，一副骷髅，是她妈妈。骷髅应该是没有肉的，怎么认出她妈妈我就不知道。反正她看到一个骷髅，是她妈妈。然后身上骨头一根根白骨哈，那个骨头一翻过来，上面就有一块符咒。然后那个骷髅在一种极大的痛苦中，他看到这个异象呢、异梦呢，他知道他妈妈一定非常痛苦，他觉得了。然后还打电话，好像他妈的确在一种不好的状况中，他就飞回中国，然后跟他妈传福音。他妈就信主了，而且去问呢，他在梦里看到那个骷髅后面的一块一块的符咒呢，他家里都有，都是他妈妈以前拜佛啊拿来的一块块符咒。这些符咒当然都是害了他妈妈很痛苦，然后把那个符咒烧掉了，然后劝他妈信耶稣，他妈也信耶稣了，就非常高兴。这位向来很理性的姐妹呢，也就变得非常灵恩起来了。然后她就回到日本，然后做这见证。于是每个人都开始要做异梦了。那这位姐妹就问我，这是另外一个，就是他们教会姐妹问我怎么样看这个事。我说，照我看，那个异梦是魔鬼给的。各位，你不要看清魔鬼了，你不要以为魔鬼就是青面獠牙然后很恐怖的样子。魔鬼是有常常是有光明天使的样子。魔鬼如果都是青面獠牙像黑道一样的话，它就没有什么欺骗的功能。魔鬼是会欺骗的，圣经上讲魔鬼还会用神的话来试探耶稣的。我不能说这一定是魔鬼，但是因为后来教会都开始看做，他说大家都在做异梦了，我就觉得有这个可能。可能教会后来大家都做异梦， 于是教会就分裂乱得一塌糊涂。他小小的魔鬼一开始小小的借着一件奇特的事叫大家偏离，我觉得正常管道的真理就是上帝的话。我还有一件事情，一个理由说这可能是魔鬼。各位，你需要做一个异梦，看到一个异象，看到你妈妈身上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个符咒，然后在极大痛苦中，你才传福音给你妈妈吗？你看圣经，你不能看到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人都在地狱的火烤里面吗？你不能看到吗？如果你不能看到，那我现在告诉你，圣经上告诉我们的人，告诉我们说，不信上帝的人不是将来到地狱里有火，信子的有永生，不信子的没有永生，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任何一个不信上帝的人，不管是今天或者将来，不管在做皇帝或者在玩女人或者在赌博，不管在赢钱或者在输钱，他都在极大的痛苦中，因为上帝的震怒在他身上。你看圣经就足以叫你知道这件事，不需要有异象。那么当我们基督徒做上帝的仆人的时候，我们刚刚已经说过，我们跟魔鬼或跟其他的所有的，包括在你回去看约伯记，撒旦那个魔鬼的头子可以在天庭中走来走去，我们都没有那种能力，没有那种经验，可是我们比撒旦要万磅亿万倍亿兆倍，因为我们是顺服上帝的仆人，撒旦是抗拒上帝的仆人，他想尽一切办法抗拒上帝，但他不能抗拒上帝的旨意，所以圣经也称他们是上帝的仆人，但他们是罗马书第九章讲，他们这种人是这种东西是预备遭毁灭的器皿或者仆人。我希望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不是单单的读圣经，当然我们要读圣经，我们读圣经甚至不是把圣经当作一个律法，说一动做一动，当然我们需要学习顺服，我们需要学习的，我们需要在圣灵的帮助之下的，我们成为主的仆人，是我们有主的心，这是保罗讲的，我是有主的心了，原文应该是我是有主的灵了，就是我跟上帝心心相印。各位，你今天在街上，你不要天天想到说我一定要听到一个声音，看到一个大光，然后我看到一个景象，台南所有不信主人现在正在火被火烤，然后你心里很感动去跟他传福音。如果你天天像等这些东西的话，就我觉得那就不好了。你甚至不是看到，不要看到异象，你一定要时时刻刻有人念一段经文，就像我刚刚引的约翰福音第三章那段话，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神的震怒藏在他身上，然后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样是不错，但这样还不够好。好的是像耶利米书讲的，希伯来书也引的，就是神把他的话放在我们心里，我们不是外面一天到晚耳提面命的要去做这些事，我们心被恩感来做这个事，我们有上帝的心。各位，这是一个常年征战和成长的过程。我觉得我的心，我想我们每个人多少都有啊，我的心有想要讨主的喜悦的时候，但是我的心常常也想按自己的意思做事。我希望我越来越讨主的喜悦，我的心越来越有主的心，我看到别人不信耶稣，我看到别人有错我去爱他，不是说上帝命令我去做我才做，而是我心里就有上帝那种爱感动，愿意去做。这是一个长期的训练和征战，做耶和华的仆人要有上帝的心，那叫做忠心。第二个是良善，这一点其实我刚刚的例子也讲了，不过很可惜这种例子通常用在负面上的，也就是说一个忠心忠于主的人，忠于你的经理，忠于你的上司，忠于你的老板的这样一个人，你忠于他，通常这种人是什么呢？就很笨， 就是我们在有一些中国故事里面的那个笨的丫鬟，笨的仆人，很笨，他的确很忠心，他不会造反，但是他很笨。在中国历史上，那个很能干的臣子叫国王不放心，也就是这样，因为他虽然能干，但是他恐怕不安于世，会造反。各位，你千万注意，我们的上帝是不怕你造反的，上帝有绝大的权能，无比的权能，他不会怕你造反的，你不可能造他的反，那个比自取灭亡还糟糕。我们的上帝所希望我们的是，我们知道他是如何的全智全善，以至于我们会不仅是我刚刚说的像奴才一样的顺服他，而且我们会主动的喜悦寻求走他的路。这个弟兄姐妹，你一定要能够多被上帝来感动，你才能这样做。如果你把上帝想成很凶，就我们是在那个一个暴君的淫威之下工作的话，上帝是这样的话，那种服侍，那种任何的顺服都不好，虽然可能是过程。哎呀，如果不十一奉献，我儿子会生病，所以我十一奉献。各位，这就不恰当。你心里是爱主的去做，这不是很好吗？各位，我换一个角度来讲，你有三个儿子，这三个儿子对你都非常孝顺，但有一天你发现你的三个儿子，你偷听到他们跟他们太太讲的话了，他们太太就骂他们的先生，你怎么天天都听你爸爸听成这个样子，什么事都想到你爸爸，什么事都去争先恐后的要服侍你爸爸，对你爸爸那么好，什么事都想到你爸爸。然后你听到你三个儿子分别对他们太太说，哎呀，老婆忍一忍，老爸如果死了遗产有50亿，为了那个钱我们忍一忍嘛。然后老爸的公司那是几千亿的，他现在就是三个还没有决定哪一个我们做接班人，我务必要争取到接班人，所以我尝他的粪便，像勾践一样，我都愿意去做。各位，你听到会很伤心的，原来儿子对我这么好，甚至尝我的粪便，是不是爱我？好，各位，我又回到我刚刚讲的，我们要求神让我们是一个不是奴隶，我们是神的儿女。所谓是仆人的意思，是奴隶的意思，只是在讲说我们是如此，我们的心跟我们主人的心是如此的贴近。那因此我们有主人的心，如果我们有主人的心，那我们就不会是一个笨奴才、笨奴隶，很笨。那么这类的故事很多，这个有的时候我们甚至会听到很感动的笨事。我听到一个很感动的事，听说有好几条这样的狗哈，就是东京有个铜像，就是有一天一个主人叫那个狗站着不要动，等我出来的时候你再离开。就主人进到房间里面，进到那个旅馆里面，还是进到那里发生火灾了还是什么，反正就死在那里，那个狗就永远不离开那里到饿死为止。各位，这就叫狗，这奴隶。神没有要我们这样，神要我们能够思想，能够判断。狗不知道，狗很忠心的听主人的话，甚至有的时候我们觉得很感动。但我们的上帝不是走到一个地方然后死掉了，回来忘了说，哎，离开离开。不，我们上帝不是这样的上帝，我们上帝是全能的上帝。你要知道他的全能和全善，如果他的全能和全善，一个完全顺服他的人就是能够思想的有上帝的爱的。所以你要做上帝的仆人要忠心，这个忠心不是愚忠，这个忠心是有上帝的心，这是上帝给我们的，有上帝的灵，上帝给我们。另外一个就是良善，在圣经里面讲到良善，通常就是说能把事情做好。我以前常常觉得哈，上帝向我们的要求就是要有信心，要忠心，事情做得好，做不好没有关系，尽心就好了。 从一个角度来讲，没错了，我们都罪人，我们做再好也做不好的，也不够好，达不到上帝标准，我们是因信称义的。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各位，我没有看到圣经说上帝对他的仆人，哎，只要尽心就好了。没有，上帝要你烧菜，你可不要烧焦。上帝要你盖房子，你可不要偷工减料。上帝要你做农夫，你可得有收获。只问耕耘，不问收获，我在圣经里没有讲到，事实上刚好相反。保罗说，撒种的要存着得粮的指望去撒种，我们不是只问耕耘的。上帝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是白白的恩典，也多次的赦免，极多的赦免饶恕，再给我们恩典，但他有要求。我看现在的社会人越来越自恋，又越来越自卑，所以都不敢讲上帝给我们的要求。上帝的恩典不可以徒受的，你们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所以做上帝仆人的，我们忠于他，而且不是笨笨的忠于，我们要把上帝给我们工作完成。当然这一切都是神自己在成全的，但是我们自己要有这样的认识。我的仆人重点是忠心和良善，忠心和良善不要把它了解成世俗上的那种小人奸臣，够忠心了，然后又是很忠的忠臣，但是愚忠，我们都不要这样。我们有主的心，我们有主的圣灵，使我们的忠心不是愚忠，使我们忠心不是讲一动做一动，使我们的忠虽然有这种学习的过程，使我们忠心是我有主的心，我有主的灵，使我们的良善是主给我们的智慧来完成主给我们的工作。当然我们再次强调，我们因信称义，我们做到死都不够好，但是这也是圣经长讲的，旧约新约包括我们今天要看到的，我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更大的事。所以各位，让我们收拾起那些假谦卑假客气，我们真谦卑真客气，就是让上帝给我们的工作能够呈现出来。好，当我们看到我们上帝的仆人是这么了不起的时候，我要再提一下这个仆人到底是谁呢？神这样介绍，我刚刚说过这个仆人的涵盖性很多，在第四十一章，以赛亚书四十一章第八节告诉你，唯你以色列我的仆人，第九节的中间，你是我的仆人。然后第十四节，你这从以色列，就是神的仆人，在以赛亚书讲，你先想到这是以色列，或者我们用今天来讲教会，你先不要马上就想到耶稣。在四十二章第十八节，你们这耳聋的听吧，你们这眼瞎的看吧，四十二章十八节，各位如果你翻不方便你就听我读就可以了，使你们能看见，十九节，谁比我的仆人眼瞎呢？谁比我差遣的使者耳聋呢？谁瞎眼向那与我和好的？谁瞎眼像耶和华的仆人呢？你看见许多事却不领会，耳朵开通却不听见。这话不可能用在耶稣身上，耶稣不是瞎眼，不是耳聋，耶和华也没有这样斥责过耶稣过。那么但是耶稣的确像以色列一样，是上帝所差遣的仆人。就耶稣是神所拣选的这些堕落的可悲的可耻的无救的罪人，就是你我，耶稣是我们的，不仅是救主，耶稣也是我们的代表和代替。你要说耶稣就预表了这些也没有不可以， 所以瞎眼耳聋固然我们不要直接想到耶稣身上，我们想到以色列，因为以色列一直拒绝上帝，我们想到我们自己，因为我们一直拒绝上帝，因为我们眼睛看不到上帝，我们耳朵听不到上帝，虽然上帝一再跟我们讲，我们还是看不到，还是听不到。我们常常会帮别人看到，帮别人听到，哦，今天牧师就等于在对你说的。我也是去过好多个教会，都碰到这样的人。哎呀，我碰到一个教会的一个，对不起，一个教会的长老跟我讲，哎呀，我们牧师很好，就是他太软弱了一点，太客气了。他其实我们请他在我们教会牧会，就是要发挥神的权柄，该责备的就责备，但他都不好意思责备。后来我才知道，这位长老是希望牧师骂他不喜欢的人。各位，我们人很诡诈的，我们人常常会用软弱的、强硬的各样的方式来逃避上帝的工作。好，我在这里要说的就是，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我们是耳聋眼瞎的，我们是即使在讲道，我们即使在培灵，我们即使在做很多事，你那个心不正啊，你仍然是瞎眼耳聋的。这种瞎眼耳聋，我想到一个最好的例子。对不起啊，最好的例子就是我听到很多世俗的合唱团、交响乐在唱弥赛亚，或者唱莫扎特或者巴哈的那些宗教音乐的时候，我听说全世界把弥赛亚演奏和演唱最好的是日本的一个巴哈的一个乐团，那个指挥是基督徒，我不知道乐团是不是，但我知道这个世界上包括欧洲的、美国的那些有名的交响乐团和那些他们的合唱团，我看到都不是基督徒，绝大多数不是，可他们唱的真是棒。我也看过有一个指挥在好像是芝加哥的 Fritz Reiner， 他指挥的时候指挥一个好像是指挥乐团和交响乐团，好像巴哈的一个什么曲子的时候，他一直不满意。他后来讲一句话，你看真是有智慧。他说，你们唱的什么音符音色都很好，但是没有那种感觉。他现在可不可以要求你们不要想你们是在音乐厅里演唱演奏，你们想你们是在教堂里演唱演奏。哇，这个指挥讲出这话以后，下面他们演奏就很有味道。可是即使如此，我觉得除非那个指挥是一个基督徒，否则他讲的还是废话。废话吗？那是就我来看了，你就一个乐评家可能真的很棒，但是当巴哈也好，韩德尔也好，写那些赞美上帝的那些不信主的人可以唱得很好，但他不认识上帝。我说的就是你在教会里，我觉得也有这种情形，在教会里也有牧师，神学院也有神学教授在那里讲很纯正的道，但他心里没有主。那包括我自己在内，包括我自己会讲一些甚至可以感动叫人信主的东西。耶稣讲，在审判的时候有人会跟耶稣讲，我们奉你名医病赶鬼传道，那很可能表示鬼也赶出来了，病也医好了，也有人信主。可是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因为奉主的名做事会有能力，但是那个工具自己能不能蒙福，那个仆人自己能不能蒙福，就看他的心是不是有主的心。所以你能背圣经，你能上神学课，你上主日学课都很好，但这要进到你的心里，进到你的灵魂里面。你外表可以是一个最好的乐团，把最好的赞美诗唱得最动人，甚至可以叫人觉得这在教会里，甚至可以唱到人悔改信耶稣，但你自己只有那个音色，没有那个灵魂。 包括牧师，包括传道人，魔鬼可以用最恰当的圣经上的话来试探耶稣。诗篇九十一篇叫他跳下去，引的是诗篇九十一篇，他的心完全是邪恶的。各位，这种虚假，这种遮盖，啊，我自己是牧师，我知道常常干，常常做这些事情，有的时候自己都被自己道感动哦，还是不肯悔改哦。好，我们求主让我们是主的仆人。我的仆人，耶和华在跟全世界人介绍我的仆人。一个总经理在跟别人介，一个董事长在跟别人介绍他们公司里扫地的，就是很稀奇。这稀奇我刚刚已经讲过了，因为这个仆人要成就耶和华要他做的事情，所以就很伟大。任何来成就上帝工作的，而他愿意喜悦的、信靠的、顺服的、爱上帝来做。若有人服侍我，我父必尊重他。约翰福音耶稣讲的，上帝会介绍你，你在上帝的心目中也很重要。但是为了怕我们就自大了，所以下一句话同样的稀奇，我所扶持的。各位，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老板扶工人的呢？你什么时候看老板帮司机开门呢？你什么时候看过一个外劳被他所聘用的那个老人家扶持呢？我聘一个外劳，就是那个外劳要来扶我，怎么现在变我来扶他呢？我所扶持的。哎，你有没有神经失常啊？你请一个人你去扶他，这也不过再提醒我们一件事，就是你看这些圣经，这些经文你熟悉，你要看到你是帮上帝做事的，你要做比耶稣还大的事，你要做惊天动地的事。我父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神要我们走遍天涯海角，叫人能够成为主的门徒。神要我们做这做那，神要我们饶恕仇敌，神要我们做世上的盐和光，等等等等。你做到了，你做了十年二十年，忠心良善，你有主的心，请你不要忘记你是上帝在扶你。保罗提醒人，是跟拖着你，不是你拖着跟。所以让我们做事做得很好很能干的，哎呀，我是被上帝扶的，我是一个智障的痴呆的，上帝现在做我的外劳在扶我。每件事情所拣选的，这也很妙，老板选上了一个工人，这个不是没有，在人间有这个，包括刘备要去找诸葛亮来帮他完成这个大业，虽然诸葛亮没有完成这件事情，这个不是没有，但是一般情形不是这样的。一般老板不是去找工人的，各位，一般情形都是工人找老板的。各位，一般来讲都是我们在求职，对不对？一般来讲我们都大学毕业就开始丢履历表，对不对？我们尤其在找工作的时候，我们丢很多的履历表，你很少看到，你很少在你的邮箱里，当然有的时候会收到那个形式上啊、哦、Microsoft 现在正在找工人啊，找什么什么，有，但是不，那是公司，你很少看到一个老板像你是一个工人个人去找人的，找一个公司的很少。上帝却好像天天在这个世界上看，哎呦，有哪一个人适合被我扶一扶啊？有哪一个人适合做我的工人啊？我要选一个。各位，上帝在拣选，是我们选上帝，我们决定要跟随主，在这么多神里面我们选了上帝等等，这些讲都没有错，不过有个更基本的， 你选上帝是因为上帝先选你，而且上帝选你不是因为你好，是因为你很烂。哥林多前书一章二章就是神拣选都是很烂的，不是神不要拣选好的，是没有好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还不错被上帝拣选，你就没有被上帝拣选，因为上帝都是选烂的，选世上瞎眼的愚拙的。如果我讲这你觉得很新鲜没听过而且不能接受，那起码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被上帝选上。被上帝选上的人一定能发现，哎呦，我这么烂怎么会被他选上，我这么不配。好，我们不去多讲这个拣选的教义，这是很重要一个教义。上帝选我们，上帝服我们，而且上帝喜欢我们，这点也可以了解，也不太容易了解。我各位，一个大公司像郭台铭先生，他底下有，我不知道全世界加起来有没有上百万的员工。好，如果你是一个总统或者是一个独裁者，你底下统治的可能上亿的人，我都不相信你会喜悦你所有的仆人，所有的员工。有的你想的就很气嘛，但耶和华对他的仆人是喜悦的。这很奇怪，为什么会喜悦？如果他的喜悦是因为这个仆人把事情做得很好，所以我很喜悦，那没有错，但时间上有点错。上帝在拣选我们的时候，我们可还都是烂人，还没有完成任何工作。上帝不是看我们，哇，这个人30岁，从他20岁皈依佛门，就在佛光山扫地，哇，每天扫得好干净，清清洁洁。上帝觉得，哇，这个人如果能来帮我扫教会多好，就把他用高薪把他吸引过来了。为罪人死是少有的，为义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会有感召的，为耶稣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再次向我们显明了。拣选能干的人是少有的，因为能干的人不多。拣选忠心的也是或有敢做的，因为忠心的也不多。唯有在我们还不忠也不能的时候，神拣选我们。就我们并不是好被拣选，我们是被拣选以后能够好。我们并不是做好事了以后神喜悦我们，是神喜悦我们以后把他的灵把他能力给我们，我们才能做好事。就是你要常常感恩，神在你并不好的时候就喜悦你。各位，这讲的很难听啊，请你原谅，这是圣经上的话，我就这样讲了。这里是在讲仆人被上帝喜悦，而且是原来是，就是前我们在42章18节19节都看过嘛，这仆人是瞎眼耳聋的。如果就以色列就教会就我们来讲，不想到耶稣，也不想到耶稣代表代替我们，就想到我们的话，神拣选的就是瞎眼耳聋的，最窝囊最没有用的一些仆人，然后神使我们看见，神使我们听见，神使我们能做事。这个形容也许已经很冒犯你了，还有更冒犯你的来。各位，圣经里面另外一个很强烈描述我们的状况哈，上帝拣选我们做他的妻子，而上帝是去妓院里面选一个最坏的妓女做他的妻子，那就是你我。因为我们对上帝不忠，我们对上帝，我们从造天地以来就知道有这位上帝，我们却不信他，我们去拜偶像，就像妓女一样，就是人尽可夫，我们拜太多偶像。说一个很不恰当，但也很恰当，很不恰当是那个词句实在不好听啊，但很恰当的描述，上帝不但娶了我们这个妓女做我们的妻子，做他的妻子，而且在大宴宾客的时候，那客人里面好多还原来是我太太的嫖客嘞， 就我们是充满了罪恶，但上帝把我们打扮的成为公主，成为王后。神喜悦我们，而且是神喜悦我们这些罪人，极其可耻的罪人。神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还没有做工的时候，就喜悦我们，理由是他已经看到他永远的计划会成就。所以请你也看到这一点，上帝是非常爱你的。如果你真的信靠上帝，你是上帝极美极善的仆人，也是极美极善的儿子，也是极美极善的妻子，也是极美极善的朋友。虽然我们曾经不忠，虽然我们是荡妇，虽然我们曾经是叛逆的，虽然我们曾经是浪子，上帝喜悦我们。这个喜悦，这个拣选，他用一个来描述：我将我的灵赐给他。在这些经文里面，在我们这一次要看到经文里面，很妙的是我们会看到，我觉得我们会看到三位一体的教义，我们会看到基督神人二性的教义，我们会看到预定的教义，但是我不要讲那么多，我们就在这里看到我的灵赐给他。神将灵赐给人，这个灵赐给人呢，在以赛亚书出现过好几次，像在44章第3节，我要将我的灵浇灌，神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当神把他的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的时候，就有非常奇妙的事情发生。在后面哈，神赐下他的圣灵，神打发他的圣灵来做工的时候，那个圣灵不只是一个没有位格的力量，神把他的灵赐给我们，是神把他自己的灵赐给我们。那个灵是有意识、有生命的，那个灵是上帝给我们两个最好的礼物的之一。神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是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同样好的一个礼物，把他的圣灵赐给我们。这个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讲的，我的灵就是我的气。即使你不懂三位一体的道理，你就用我们中国人的讲，灵这个字就是气，神把他的气给我们。你可能稍稍知道一点圣经，你知道神把气给我们，我们就活了。因为神吹一口气，不管是耶稣吹一口气给门徒，或者神吹气在亚当的那个尘土里面，就变有灵的活人。灵就是气。另外，我们就我们一般能了解，人活着就是有一口气，那口气没有就死掉了。你说的重一点，就是神把他那口气给了我们，把他那个灵给了我们，让我们有他的生命，让我们有他的气息，有他的能力。所以一个神的仆人，一个神的教会，一定要有神的灵。这神的灵就是对神那种信靠。圣经用很多东西来形容，因为神的灵好像不容易了解，就来形容好像我们是一块土地，神的灵是雨水，圣灵有的时候用水来形容，好像我们好像是冰冷的，然后神的灵是一团火，圣经也有用火来形容圣灵，用水、用火、用光、用能力来形容圣灵。你需要有上帝给你的光、真理，上帝给你的火热，上帝给你的水洁净你，上帝给你的气使你有生命气息，活泼的。这我有这样感觉，我今天来到这个教会。这个教会不是那个千人万人的教会，几十个人，哎，我一来就觉得这里有生气，有气，不是传道夫妻生气，一定也有了哈，而是有生动的气息，不只是有鸟哦，好多鸟，有草，有花，有木，好漂亮，有人气。人气也不是人多，你在热门音乐会可以看到很多人气，那都是死的人气。就这里有上帝的爱在这里，我也感觉这里有上帝的道， 这里并不是什么很刺激的，这人并不多，我们也刚唱的诗歌也没有，我们大家站起来拍手鼓掌也都没有，有也不反对了。这里有你在一个人即使他是垂垂老矣或他已经快要死了，有圣灵，你能够看到这个人能够做事情，或者他能够祷告，或者他能散发因认识基督而有的香气。你一定要有神的灵，这是神在旧约就给人的应许，而且也做，只是新约因为耶稣的死而复活，他答应他会把保惠师赐给我们。旧约的时候士师有神的灵，有耶和华的灵，但是那些都还不够长，不够深入，不够普遍。在新约的时候，因着耶稣的工作，圣灵，我们求圣灵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个教会里面有长阔高深的工作。那个长不仅是长期的长，而且是平常的长，就是持续不断的，可能也是平常的，不必有什么很特别兴奋刺激的。我们求主让我们渴慕神的灵，我们有神的灵，如果我们有聪明很好，我们有智慧很好，我们有那个芝加哥交响乐团或者是合唱团的恩赐能力，能把歌唱得很好很好，但是如果我们五音不全，我们不能唱不能演奏，但我们有圣灵，那个歌更好，那个教会更好，那个个人更好。好，耶和华的仆人讲了半天，终于讲他要做什么事了。先讲上帝怎么喜欢他，先讲上帝怎么服他，先讲上帝怎么样把灵赐给他，然后再讲他做什么事。我不知道这个次序我们是不是需要常常记得。现在人都喜欢讲我要做什么事，教会里也常常就是一些目标，我们要做什么。我总是喜欢讲主在我们身上做的事，再提我们为主做的事。如果主不一直做事，我们丝毫为他做的事都不能为他做事。好，如果我们有神的灵，我们被主扶持，我们被主拣选，主喜悦我们，主从心里喜悦我们，主甚至介绍我们给万事万人，主就介绍我们的工作，他必将公理传给外邦。我不知道这个翻译，我没有去看希伯来文，我不知道这翻译准不准确，我假定准确吧。假如说你今天真的是一个董事长，你跟客人介绍你们的工友或者烧饭的或者是做那个很低工作的，譬如说一个校长介绍客人，哎，陈董啊，今天请你吃这顿饭不错吧，来来来，我把我们的大师傅叫出来，哎，张师傅出来看呐，这张师傅，你刚刚那个燕窝就是他烧的，好吃吧？啊，真好吃！哎呦，张师傅，什么时候下一次我要请总统的时候，能不能也请你到我家来做个菜？如果董事长介绍他的仆人，是因为他已经做出一些，甚至可能在公司做了20年、30年，有功劳也有苦劳也有美劳。功劳就做得不错，苦劳就做得不好，但是已经忠心做了30年，美劳就做得非常美好。哇，做得真好！你要有成绩拿出来，董事长才会称赞你。这里没有成绩，他必还没有，还没有。他必不是他已将，他必他将。哎呀，我们今天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祝福里面，有现在，有过去，有将来。我们现在是蒙福的，我们过去因着上帝的创造，因着耶稣的死和复活，这都是过去。我们也因着将来，我们还没看到，或者我们还没有经历到将来，但是基督徒是相信将来，包括下一秒钟和明天和明年，一定会有更美好主的工作。不是说在 在主耶稣再来之前，不是没有困难，魔鬼会兴风作浪，但是各位不要有一种想法，将来会越来越坏。美国这个国家呢，一直觉得将来是更好的，不是美国了，在拉丁文里面也有这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时候开始，就是，将来会比将来，或者讲讲，后胜于前，后胜前，那三个字，拉丁有三个字，后就是以后，胜过以前。我们中国人呢是前胜后，总是越老的越好，越以前越好。而基督徒不会觉得以前比较好，以后比较糟，也不会觉得以后比较好，以前比较糟。我们觉得都在上帝的手里，而我们相信总的来讲，神一定是得胜的。神的仆人，当然我们是说是耶稣，但是不只是耶稣，因着耶稣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神所拣选的以色列，神所拣选的教会，神所拣选的个人和团体，虽然我们是瞎眼耳聋，比神所差遣的任何的好像任何其他人都更瞎眼耳聋，可是因为我们有圣灵，神能够叫我们把公理传给外邦。这个公理传给外邦，不只是说传福音给外邦，这公理我相信，我也不知道那个原文的意思，他为什么要翻公理，是公义吗？是义吗？是指律法吗？是指福音吗？我的理解是通通都有。上帝的公理不会没有福音的成分，上帝的福音不会没有公理的严正。公理传给外邦，恐怕最重要的还是把神传给外邦，因为只有神能够带来公理，来带来和平，带来仁爱，他把这个传给外邦。如果就直接来讲，这段经文是在讲到以色列的话，以色列不但没有把公理传给外邦，以色列自己都亡于他们的不公不义不虔不敬。就是我还是说，上帝娶的是荡妇，是妓女，然后上帝把荡妇和妓女变成圣女。上帝选的仆人是庸才，是奴隶，连才子都没有，是愚蠢极了。但是上帝的恩典临到他，上帝的呼召拣选临到他，使他能完成上帝的使命。各位，上帝有极大的使工作要做，上帝要把这个罪恶的世界从魔鬼的手中夺回来，上帝要把我们这污秽的人洁净，上帝要拣选一群民族能够成为圣洁没有瑕疵来管理他的新天新地。上帝完全可以不要我们来做这些事，上帝独立可以做，上帝可以叫那些天使来做，上帝可以再造一群天使来做，上帝都没有，上帝就是要把那个妓院里面最坏的、长满了梅毒的那个妓女，而且是性情最坏、最丑、最淫荡、最下流，又是最没有人要的妓女，变成最美善的，要把公理传遍外邦。这个传给外邦，包括使外邦人得到拯救。以色列人因为背弃上帝，后来是被掳到外邦，所以以色列人成为上帝公理的见证是负面的，就是上帝对他自己的子民也会严厉的处罚的。但是这里就是教会的工作，就是使万民认识主。哎呦，各位，你想想我们在台南这个地方，不要说传给外邦了，传给邻居，传给我们家里的人都那么难。台南的庙宇这么多，色情事业这么多，我们教会这里还有全台南教会加起来多少人嘛？几万人，能比起人家一个庙的善男信女吗？责任太难了，我们又这么烂。再一次求你，求主让我们不要轻看他对我们的扶持，他对我们的喜悦，他圣灵的奇妙。 我们能够传，让求主让你认识真理是什么，公理是什么，经验传出去。哎，又是一个很强烈的对比，去传就要高分贝，去传就要用 Facebook， 就要用什么，哇，现在很多东西啊，什么 Twitter 啊什么，我不知道那些什么东西，今天还看到还有一些什么新的东西 Kindle 是吧，KINDLE 哈，我不知道那个中文有没有这些东西，反正一大堆新鲜玩意。那这个神的仆人看起来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不喧嚷，不扬声，甚至很荒唐，不使街上听见他声音，干嘛？用手语传福音啊？当然不是这个意思，各位，我们，这个重点就是看圣经的重点。我他下面又讲了第三节，我们是对以赛亚书很熟悉一段话：压伤的芦苇他不折断，将残的灯火他不吹灭，他凭真实将公理传开。当我们用圣经的时候，如果那个灵不对，心不对，我觉得常常怎么用都用错了。我反正我看过，在西方有那个福音大会的标题，或者有一个什么运动，哎，反正台湾啊西方这我都觉得是一种堕落，对不起，我这是很不合时宜的。那些大聚会常常我觉得大聚会大会议大什么什么什么哈，大家都去参加，常常就是一种哗众取宠。我听过有一个，可能这个机构现在还在吧，大那个它的标题就是让全地听到他的声音 ，Let the world hear his voice。让全地听到他的声音，这很好啊。我们要让全地听到主耶稣的声音，很好啊。可是我第一次看到这标语，我就想到，他不使街上听见他的声音。好啊，你让全世界听到主的声音，这很对。但是我觉得这个口号喊出来的时候，总有一种世俗的想法，就是我们的声音要大过佛光山的声音，我们的点击率要多过那个最热门音乐的点击率，就是好像我们都在跟人家比，什么都在跟人家比，然后什么都生怕这个世界没肯定我们。我常常听到基督徒像个怨妇一样在那里，哎呀，我们做了那么多事，媒体都不报道。哎呀，怎么每次救灾场合都是人家先报慈济的，然后就说他们那些慈济其实很差劲的，就是在人家新闻来的时候，摄影机前面来走来走去，然后摄影机走了他们也走了，只有我们基督徒在那一直在那。各位，你需要讲这些屁话吗？我们做事是主在我们里面做，我们做是给主看的，不是给世界看的。事实上我们在去传福音给别人的时候，也是主在跟他讲话，不是我们在讲话。对了，是 hear his voice， 这个 voice 不是我们要有多大的多少电台频道电波啊。这个各位，我没有反对这些，有这些很好，听说你们教会也有很好的网，这没有不好，有这些工具非常好。但最重要的是那个内容实质是什么。如果我们就是很大的声音，我觉得台湾这几十年还有西方福音派也是，这种广告做的够多了。一下是什么公元2000年要建立多少教会啊？一下是什么口号？一下是什么口号？对不起，我实在是得罪人哈，可能是也是冒犯了我的弟兄姐妹，但是我们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是在做主的工作，我们不是在跟别的媒体竞争。别的媒体也是我们传福音对象，如果论到我们要跟别人比赛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就不宣扬不扬声。其实这段话意思就是说，我觉得最好的解释就是保罗讲的，我们是在征战，但我们征战兵器不是属血气的，是属灵的，是依靠上帝的，是上帝的话。如果上帝的话也变成突然很流行了，哇，大家都来听，觉得这个很好，那是圣灵的工作，我们感谢主，但是还是有那个危险。就跟我刚刚讲那个姐妹做的梦，还是有个危险。即使是领人归主，即使没有什么异，就算没有异教色彩，即使他看到了神爱世人，然后悔改了， 我们还是说，重要的是我们有那个神的灵在我们里面，这个神的灵是依靠神来做事，不喧嚷，不扬声，不使街上听到他的声音，并不是不讲话，我们也讲话，我们也有声音，但是我们是依靠圣灵来做事。就是我们在征战，但我们征战也在医疗，我们在医疗，我们医疗也在征战。这个压伤的芦苇它不折断，江残的灯火它不吹灭，这大家都很喜欢，因为现在好像大家都以弱势团体自居，我们都很可怜。这世界上我看到那个废止死刑的人的一个观点，我就很生气。我觉得你如果是人道可以，但其中有一个我非常生气的，在中外都有一个，就是把那死刑犯描述的好可怜哦。这个在我们台湾还不太多，在西方包括很多基督徒，就有人专门写那个被电死的时候，那个电的那两分钟那个痛苦啊，然后或被枪毙那个血流如注的那个可怜。各位，你这是什么意思？让我们同情死囚犯吗？我们应不应该同情？当然应该同情。但是我们同情我们爱人，我们是让他得到最大的好处。现在人哦，可能这真的是可能20世纪60年代开始的那种自我肯定到最后就是人人都变成柳莲家草莓。柳莲就一天到晚刺人家臭人家，草莓就是一碰就碎掉，一天到晚就是自我肯定，就是自我怎么样，结果大家就是不是自杀就是杀自己的父母，杀自己儿女。人的自我不能从这些心理学里得到，不能从这个世界，人的自我只能从舍己依靠上帝得到。各位，芦苇圣经里有负面的意思，亚述的军队在跟西西家讲的时候就说，你如果依靠埃及，埃及是芦苇，因为埃及的芦苇特多，然后也是不可靠的，你依靠当就垮掉了。人如果要自我肯定就是芦苇，而且被自己压伤，感谢主是主还怜悯，所以他不把它再折断，他让我们这些其实哪里是芦苇而已，我们什么，我们连芦苇的影子都不够，我们是最差劲的，让我们就承认吧。各位，我们需要被肯定，我们需要被建立，我们需要有自信，我们需要有肯定自我，那都必须建立在我们认识上帝，我们知道我们肯定自己的烂，肯定上帝的美，肯定自己的虚无和虚空，肯定上帝的创造和带领，肯定自己，承认自己是一无是处，这样才可能有肯定，上帝的创造才显出来。你一天到晚听到这世界说你多好多棒，那都是骗人的，因为你自己也知道你很烂啊。那些老师也很烂啊，他们也是怕人家不肯定他，所以我们彼此来谈官相亲一下。但当我们真烂的时候，各位注意，不是耶和华不折断我们，是耶和华不折断我们没错，不是耶和华不吹灭我们，是耶和华不吹灭我们没错，但是耶和华的仆人不折断我们，不吹灭我们。为什么？因为这些仆人自己曾经是，也一直是压伤的芦苇，或者被压伤的芦苇，已经残衰的灯火，我们都是，我也是，我压了多少人，伤了多少人，我也被压得苟延残喘。我已经和吴长老那个传记叫不灭的灯火，我已经是无油的灯火了，连蕊都没有了，那灯芯都没有了。哎，主给我们油，主给我们灯，主给我们灯芯，一切都是主的作为，主给我们更新。你唯有知道自己的罪恶，在不断的去仰望上帝，你才能把公理传给外邦，公理传给外邦。各位，我们就是面对两个，我们面对就是柳莲和草莓，你一碰到它就碎掉了，哎呦，真是要很小心。但它又刺又尖，一天到晚在刺人臭人，柳莲就是刺人臭人嘛。 你要用上帝的道，你要用上帝的心，你要想到你自己如何的榴莲，如何的草莓，希望变成正面的。变成正面就是以后你是被剥开的，然后你也开始喜欢那种榴莲的香味了，然后你也喜欢吃草莓。我们希望变成有用的。我们不断承认自己的败坏，相信主耶稣的恩惠和慈爱，让主不折断我们，不摧灭我们，然后把我们建立起来。凭真实将公理传开，我不知道这句话可不可以说他凭真理将真理传开。他不仅传的是真理，他用的方式也是真实的，不虚假。哦，现在的华人教会的好的不学，都专学坏，这世界上的那个政治的手法、吹捧的手法、吹牛的水法、灌水的水手法，多少。我看到最近一个报告说台湾的基督徒比例已经到10%了。各位对不起，我看着我就觉得是假的。10%就是你上班这个公司里有100个员工，就有10个基督徒。你有这样的经验吗？我们班上如果有50个同学，就有5个基督徒。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的邻居50户，就有5户是基督徒，有这样吗？你尝试也知道没有嘛。后来我知道这个调查怎么调查出来，就是有一群也是天天就是在那里不凭真理要传开，传开虚假的人，都是一些大佬在那里谈话，说日本呢大家都以为基督徒比例很低，低于2%，后来就做了一个调查，一发现超过2%，哦，所以也来台湾做一个这样的调查。那个调查我也不知道什么调查，好像什么选举什么调查。各位，我听了也是很生气。事实不是做一个民意调查可以知道，何况台湾的民意调查通常都是官意调查，都不诚实。那个叫掩耳盗铃。日本的基督徒人数，我觉得远远低于2%。你不能够说啊，我们现在来做个调查，然后发现超过2%，哦，就真的以为超过2%了。你做虚假的宣传有什么用啊？我知道有一个用处，那个用处跟那个打毒品差不多，就让我们被麻醉一下，醒了更痛苦。而我们基督教那个毒品呢，醒了更痛苦是有，麻醉一下的果效都没有。好，求主让我们不灰心。第4节，不灰心，不丧胆，直到他在地上设立公理。看到没有，他不是把公理传开而已，他不是传给，那是第二节，第一节他不是传开，那是第3节，他是设立。传和设立是有关系的。海岛都等候他的训诲。这里有一点历史，以色列人是一个大陆的国家，海岛对他们来讲就是天涯海角，很远的地方。海岛在等候他。以色列人不是航海，不是对外的，以色列人不去传福音的，以色列人对外邦人就是让他灭亡算了。你要真的要得救，以色列人都还不太愿意你来信他们的耶和华来。但是如果真的要来的话，你来我不会去的。就在旧约里面，你看约拿那么不愿意去，你来你可以来，我是不去的。当到新约，事实上在以赛亚书就已经开始了，神的仆人会出去的，神的仆人会去，不但会去。哎呀，这有点像孟子讲的。孟子讲哈，南面而争，北面怨，东面而争，西面怨，曰昔我后，后来其书。就是说，哦，如果有一个英武的君王出来打仗，征服各个国家，每个国家的人民都等着他来征服，因为他们国家君王很坏，要早点有人来征服他们。这孟子讲的是太神话了哈。我想一般民族不会这样。但是弟兄姐妹，你要有这样的信心， 虽然这个世界都明明在拒绝福音，虽然我们的经验这些庙宇啊这些人，哎呀，我们这些同胞，他等了一切，他什么都等完了，他也不会等耶稣的。我们台湾同胞很好，但是就是有一个对福音一点都不感兴趣。但让我们相信这句话，海岛地级大家都在等等他的训诲，怎么会去等呢？必定是当这个训诲、当这个公理、当这个福音、当我们的救主、当我们的主被传开的时候，有一些事情感动了那些顽梗的人。我们台湾现在，我是觉得教会里面圣灵的工作实在太少了，简直没有什么，所以是连教会你都看不到，你的世界怎么，我们周围人怎么能看得到？这个等候他的训诲，我听过好几个宣教士的见证了。有一个是在云南的苗族里面的，就是有一个宣教士，他在这个是在清朝末年的时候，民国初年，应该是义和团事件不久的时候，他们内地会的就到了云南的昭通那里去传道，先在昆明对汉人传，汉人根本不听，好像10年都没有几个人信耶稣。哎呀，我想到这一幕，我到现在都会掉眼泪。后来有一天，有一群应该是苗人，而且是化妆成汉人一样，因为他们被欺负，被汉人欺负，他们被很多人欺负，他们不敢在世上抛头露面，他们从山下下来都不敢带着让人家知道，他们偷偷跑到这个宣教士的家里。他们说，我们听说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爱所有的人，是吗？他有啊，我们传的就是这些。苗人从山上就是听到有这样讲，他们就来了。后来他在这个宣教士在苗人地区做了很多很好的工作。他们感慨就是，汉人根本不想听，但是汉人不想听的事慢慢传到苗人，哦，有啊，苗人他们所拜的神都是很恐怖的，不是爱人的，然后他们所经历的神明是恐怖的，他们这苗人是被歧视的，是低等民族，哦。有一位神，这位神爱所有的民族，有这种神吗？我们要信。各位，其实不管汉人、苗人，不管是海岛是大陆，不管是知识分子或者是贫穷人，每个人心中都应该是在等候神的训诲。只是因为人有这种渴慕啊，人如果没有上帝，人怎么会得到满足？他的拜神，他的做种种疯狂的好色的行动，争权夺利的行动，都是表示他的空虚。让我们有个信心，大家都在等候，虽然他的表现好像在拒绝耶和华仆人的训诲、教会的训诲、基督徒的训诲。我最近跟一个姐妹讲，这个姐妹，我不是见到她面，我是写一封信跟她讲的。她在其他国家，她先生不信主，我说你一定要顺服你先生，这是圣经的要求，顺服他。我说，但是你顺服他，你一定要知道，在你家里，你才是真正的领导。这不是说做诡诈的事，这没办法诡诈的。你顺服你丈夫，为什么你是真正领导？因为你家里只有你认识真理，所以你要把真理传扬开来。当然很难啊，各位，没有神的灵，我们什么都不能成就。但是感谢主，我们有神的灵。第五节，创造诸天，铺张穹苍，将地和地所出的一并铺开，赐气息，赐气息应该又是灵， 给地上众人，又赐灵给行在其上之人的神。耶和华他如此说，我耶和华凭公义招你，必搀扶你的手，保守你，使你做众民的约，那是原文，做外邦人的光，开瞎子的眼，领被囚的出牢狱，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一段话只有一个意思或者两个意思，一个是上帝多伟大，第二个是上帝的仆人多伟大。上帝多伟大，他创造，哎，他把他的灵分赐给人，他创造，他给人生命气息动作。这里你可以说他有一个删掉的或者他没有讲的，他创造，他把一切美好给人，但这个世界堕落了，这句话他没有讲，因为他重点不在讲堕落，他重点在讲上帝创造的美好，以及这个上帝仆人来做的挽回更新的工作的美好。你可以在第五节结束了以后，耶和华说，但是我所创造这个世界败坏到这个地步，我要灭绝，但是在灭绝里面我也要拯救的人，我就招你，请你来做这个工作。不是刘备去找诸葛亮三顾茅庐请他出来，诸葛亮聪明比刘备聪明多了，是上帝一再把他圣灵给我们这些妓女，这些无知无力的人，他凭公义招我们，他真是把他的义白白加给我们，也让我们因信称义的活在他面前。呼召我们，呼召跟拣选的意思差不多，神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定下效法他儿子的榜样，预先所定下的人又招他们来，招他们来的又称他们为义，称他们为义的又叫他们得荣耀。这是救恩的次序，罗马书第八章第二十九节开始，那里没有讲神的拣选，但是那个拣选跟那个呼召差不多的意思，神所拣选的他呼召，神呼召的就是他拣选的，他用他慈爱的声音呼召来归向我，来做我的仆人。各位，这个包括用在耶稣身上，就耶稣神性完全不需要这些，就耶稣人性，神对他有召有呼唤，神对耶稣的呼唤你应该知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这是神对他的呼唤。那个召就是神的喊叫，神的话感动我们的心，让我们跟他的心更加的契合，用在耶稣身上也是对的。我们愿上帝的公义呼召我们，上帝前面讲扶持，现在讲搀扶，前面讲喜悦，现在讲保守，使神的仆人，使教会，使以色列，使我们每个人做所有其他人约。这个约把翻成中保当然也很对了，就是我们成为人和人之间和好的那个真实，约就是和好，约就是双方之间的和好，双方之间的和睦相处。我这样简单的说，外邦人的光，不信主的人在黑暗里面，他们比我们聪明，他们比我们能干，他们比我们懂得多，这我们都承认，但他们不认识上帝。各位，你即使不认识字，你的老板是诺贝尔奖得主，如果你不认识字，你认识上帝，他认识，他是诺贝尔奖得主，他不认识上帝，你是他的光，他行在黑暗里，你一定要让他有光。你的老板比你聪明有智慧，他如果不认识神，他是瞎子，你要开他的眼，不是说做眼科大夫，你要把福音传给他，你要知道他很可怜，他是一个可怜又很可恶的瞎子，被囚的出牢狱，并不是你要去劫法场，做领出黑领做黑暗的出监牢。这些话耶稣来工作的时候都应验在耶稣身上，但是也应当应验在今天教会的身上。神的仆人 你被神服很荣幸，做神的妻子很荣幸，神喜欢你很荣幸，神把圣灵给你很荣幸。给你就不要叫你空占地土不结果子，不可徒受他的恩典。恩典是白白给的，白白给的恩典不可白白不结果子，那要砍下来的。哎呀，但是他给我们恩典要做的事真难哦，要到天涯海角，要让人跟神和好，我们自己都还常常跟神闹别扭，跟神和好，做外邦人光，我们自己常还在黑暗里面，我们自己还在最大的黑暗里面，我们自己在传福音的时候常常自己是黑暗的，我们领人出监牢，我们自己常常被捆绑，我们在监狱里面等死，等着被处死。但是我们主恩待我们，拯救我们。第一首仆人之歌是1到7节，当然上下文还有很多，不过我们今天就先讲到这里。低头祷告。天父，求主同在，恩待我们，恩待我们做你的仆人。主，你已经给我们这个恩典了。主，你的仆人要担负的重担太重了。主，但是你坚固的手扶持我们，也必定可靠。你要我们建造的太难了，但你在我们身上建造，必定能够完成你的工作。而且，主，我们必须靠着你才敢说这样的话。你喜悦我们。愿主喜悦你的工作，愿主喜悦我们这些曾经而且还常常是妓女、是荡妇、是污泥的人，让我们跟圣洁良善，使你喜悦。奉主的名祷告，阿门。